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如果你是用教会版的圣经的话，是在211页。教会版圣经在211页。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今天就是邀请到的婷婷师母，她的正道的主题是绝处逢生，我们把时间交给她。
弟兄姐妹平安。如果我现在每个人都发一张纸，要大家写下你觉得50年前、现在跟50年后人类会面临最严重的问题，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我想每个人的答案可能不尽相同，每个时代呢也有当代特别的议题。就像50年前可能没有网络安全的问题，但是现在有。那50年后呢，高龄社会的情况也可能比现在严重，当然还有环保啊、基因工程啊，这些都是人类很大的问题。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其实这些都不是人所要面临最严重最严重的问题。从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中，我们首先看到什么才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提出了我们人类最严重的问题，它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保罗说我们面对一个困境，是我们是死的。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原本希腊文里面是没有后面这一句他叫你们活过来，或许我们中文为了语句通顺就把这一节加进去，不过这也不是凭空想象的，因为到比较后面的经文的确有说神叫我们活过来。总之第一节这里保罗说，人类面对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都是死人。你可能会觉得，哈，怎么这么严重？大家不是都活得好好吗？这世界上也很多人都活得好好，有生命气息，怎么说是死人呢？所以可见的，圣经对死亡是跟我们普通的常识有不一样的定义的。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那里说，神吩咐亚当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虽然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看到亚当夫妇他们吃了果子之后呢，并没有马上暴毙倒地身亡，看起来 还能动还能走，但是呢，他们开始感到羞耻，开始躲起来不敢见神，然后也被赶出了伊甸园，失去了与神面对面亲密的关系。从这个时候开始，死亡就已经进入了世界了。这个是灵性的死亡，与上帝隔绝。 当然圣经也提到死，也包含我们常识当中肉体的死亡了，但是这里特别讲的是灵性的丧失，就是世人已经没有办法像上帝刚开始创造人的时候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活不出上帝要希望人活出的美善，反而有很多丑陋的表现。所以这样子说来话，世界上真的有很多活死人，只要是不认识上帝、不能跟上帝交流的人，都可以称为死人。接着呢，经文又让我们看到人类面对的第二个困境。第二节那里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看到人虽然灵性上面与上帝隔绝，定义上算是个死人，可是人可以很有活力的做一些事情。行事为人的意思就是行走，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灵性虽然死亡了，可是我们可以在那充满罪恶的世界里走来走去，忙东忙西，行事为人。这让我想到1999年的有一部电影叫做《灵异第六感》 The Sixth Sense，那里面在讲说有一个小男孩，他有阴阳眼，所以他可以看到鬼魂，可是他看到鬼魂常常就很惊恐。那他的城市里面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儿童心理学家准备来治疗他。那这个心理学家呢，或是说我们儿童治疗师呢，他治疗他的时候，刚开始他的目标呢是要帮助这个孩子克服这种幻觉，他觉得这是个幻觉，我要帮忙你克服他。但是后来呢，这个治疗师也发现真的有鬼魂的存在，所以呢，他的治疗方向就改变成呢，帮助这个小孩子接受自己能够看到鬼魂的事实，那希望他呢不会因为这样子 而惊恐哦。那各位，这个是惊悚片哦。那故事的高潮在最后，原来呢不是最后这个小男孩呢终于克服了这个他的生理上面就是害怕的困难，最后是发现原来这个治疗师原来他自己就是个鬼魂，他早在一年多前呢就因为枪杀而身亡，他只是因为身边有放不下的事情，所以一直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各位，这是电影不是真的，就是人死后不会变鬼，鬼是鬼，人是人，鬼也不会投胎变成人，就是 这是电影讲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有趣的事情是呢，这位已经死掉的治疗师呢，他居然能够做他生前所做的事情，他能够在其中行事为人。他是一直到有一天他在他妻子喃喃自语当中听到，他才发现好像我已经死掉了。然后他又想到那个孩子说鬼魂通常呢都不晓得自己已经死掉了，所以他才发现原来他自己这一切行事为人都在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世界里，他真实的活着，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死人。这真的很像保罗在这里说的，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在其中行走生活。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在罪恶过犯当中行走生活呢？我们怎样在罪恶过犯当中行事为人呢？第一个，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这里讲风俗不是说端午节吃粽子、过年包红包、中秋烤肉赏月这种风俗，这种传统习俗可以是很中性的，没有什么不好。这里讲的风俗特别是一种人生态度，这种态度是以满足自我为重心，完全没有想到上帝。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过犯罪恶中做的事情，除了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还顺服魔鬼。这魔鬼我们也不要把它想成是恐怖片那种很吓人的形象，我有时候在家里敷面膜，然后小孩看到我就说你这样很像鬼，我说你有看过鬼吗？你怎么知道这个像鬼呢？所以魔鬼大部分的时候呢都不是用这种很惊悚的方式表现出来，圣经说他是看不见的空中掌权者，就是灵界的，他的势力是非物质的， 所以他所触及的范围呢，在看不见的心思意念情感上，专门在悖逆上帝的人身上工作。人若不顺从上帝，魔鬼就趁机而入控制人。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跟路加福音十一章那里，耶稣有讲到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不知道要去哪里。看到原本他所出来的人，就是他以前所居住的房屋打扫得很干净，他就回去住，而且还带了七个比他更厉害的鬼一起去。结果那个人后来的情况就比先前更糟糕。因此人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不是顺服神就是顺服魔鬼，所以没有那一种说，那我不顺服神，我也不顺服魔鬼，我就顺服我自己，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因为呢，人没有中间地带，就是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大的在顺服魔鬼。因为魔鬼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过着一个自我中心，不被上帝掌管，离上帝越远越好的生活。所以人如果没有圣灵的内住，让上帝来掌管，终究就是会被魔鬼控制的。再来，我们又看到经文又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是怎样在过犯中行事为人的。第三节说，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里的肉体呢，不是指人的身体组织，随着肉体去行，也不是说渴了想喝，饿了想吃，困了想睡，是一件错的事。那不随从肉体呢，也不是说我们当了一个基督徒呢，就要故意做一些跟身体的欲望和自己的喜好相反的事情。比如说呢，等一下我们中午要去吃饭，我们想到一家好吃的店，然后就想，不行，我们不能顺从自己的肉体，我就故意挑隔壁那家难吃的。然后呢，我们单身的觉得，哎，看哪一个心仪的男士，觉得想要跟他约会，不行，我就挑一个不顺眼的跟他约会。这都不是这个意思哈。随从肉体的私欲指的就是堕落之后呢，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性，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需要上帝的管理，我也不需要想到上帝。你有没有注意到，人在过分罪恶当中行事为人是相当活跃跟主动的？经文用随从、顺服、顺从、随着表达人的主动。所以当人自我中心活着，过着不被上帝约束、被魔鬼掌控的生活的时候，人不可以说我没有责任，我完全是被动的。我很常听到有人犯罪跌倒之后呢，却把责任推给魔鬼，说魔鬼的攻击太厉害了，力量太强大了，所以我招架不住。我也听过一个牧师替一位外遇的弟兄说话，他说魔鬼真是可恶，这样的诱惑他攻击他，但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这牧师说这个弟兄真是可恶，背叛了他的婚姻。是的，魔鬼是很可恶、很狡猾，而且很有力量。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个世界的还大，所以只要我们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人不是全然被动的被魔鬼控制，很多时候人常常是主动的迎合。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可以依靠他抵挡罪恶。前面我们提到人类的两个困境，一个是人是死的，与上帝隔绝；第二个困境是人是当奴隶的，服侍自己和魔鬼，被自我中心的罪恶和魔鬼掌控。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人的第三个困境，就是我们都是被神咒诅的。第三节说到，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神造人是按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但是呢，人背逆了上帝，上帝非常生气，我们就从可爱之子变成了可怒之子。这个时候不要把上帝想成说，怎么那么小气啊，就只不过吃了一个果子就这么生气，然后就把人赶出伊甸园，然后咒诅你让你死，成为可怒之子，永远不得翻身。我们不要把上帝想成这样，其实神不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在伊甸园里面， 神给亚当跟夏娃一切所需的，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他们吃那颗果子不是因为肚子饿才这么做，相反的，他们在一切顺利没有困难的环境当中，只有一条诫命，就是不能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但是人选择了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样子的咒诅，是人选择的咒诅，所以世世代代的人都活在咒诅底下。每个人生来就是可怒之子，所以我们刚刚看经文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就是生来就是。那有人就试图帮上帝缓颊，说神恨恶罪但是爱罪人。那 我可以理解这种说法，因为圣经上面的确有让我们看到圣洁无瑕疵的神非常恨恶罪恶，可是他却对 罪人有很多的恩典，很大的宽容，对我们很好。所以有人就说神恨恶罪但是爱罪人，我可以理解这种说法，但是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圣经上面还有很多地方讲到上帝恨恶犯罪的人，至少我们在以弗所书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上帝恨恶犯罪的人，不是说我们还很可爱，只是我们有罪而已。上面是说我们是可怒之子，上帝恨恶罪恶也恨恶犯罪的人。所以这样看来，我们的情况非常的悲惨，我们死在过犯罪恶里，没有生命，与上帝隔绝，又给自己的情欲和魔鬼当奴隶，然后上帝又非常痛恨这种情况，非常痛恨我们。总之呢，我们都死了，活在已死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灰暗的。那怎么办？我们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谁能来救我们呢？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没有能力去救别人。我跟我儿子常常都有以下的对话，例如我说 Calvin， 妈觉得你很糟糕，因为我已经跟你讲过这个了，你还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子，我很生气，我觉得你这样子不行，很糟糕。通常他被我这样讲的时候呢，都会垮着脸，然后眼眶可能还会有眼泪，因为他在想呢，等一下有可能会挨棍了。那但是呢，如果我接下来讲但是，我什么话都还没讲，他听到但是他就马上看着我，你要讲什么，你要讲什么，但是他眼睛就会一亮，等着我讲话。他预计妈妈待会可能说，但是呢，我觉得我这次提醒你一下，你就马上听话了，你就停了，还不错。但是呢，你已经长大了，我想我棍还是收起来别打好了，这一类的。他就预计事情可能有转圜的余地，他燃起了希望。这里很像保罗在第四节一开始讲的，然而，然而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让在绝处中的我们想赶紧知道事情有什么转圜余地，我们可以怎么脱离这种悲惨的状况。第四节第五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是死了没错，但是上帝却把我们救活。注意，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快死了，然后千钧一发，上帝就把我们救回来，让我们免死。这里说的是我们已经死了，但是神让我们重新活过来。我们灵性死亡与上帝隔绝，神重新让我们活过来，跟他接上线。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按照圣经的说法，我们得罪他，自己选择死亡的咒诅，我们是咎由自取，神没有义务要解决我们的困境。保罗在这边就很笃定地说，神救我们是因为他是一个满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如果神不是这样的有怜悯和慈爱，我们再可怜再惨，他也不会想要救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在最绝望无助的时候，神救了我们，因为他是一个好神。他好到一个地步，即使救我们很麻烦，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他也很愿意。我以前中学的时候养过鸡，不过是电子鸡啦， 那电子机呢，就是一个像计时器的造型的一个机器，然后但是它都会做鸡的形状呢，上面有一些功能键。那你按开始的时候就会有一颗蛋出现，然后你就要按照光的功能，这样才会孵蛋啊。然后孵出来之后呢，这小鸡出来，你就要开始按时喂它吃饭啊，什么生病了要看一下医生啊，喂它吃药啊，反正总之就是很控制人的一个玩意啊。那我不太会养，常常养到鸡都快要死掉了，但是我有一个方法，我通常不会让它死掉。我的方法并不是很努力的去救他照顾他，功课都不写了，反正每天都在看着那个东西，然后 每分钟检查一次，不是。我呢是直接按 reset， 那因为一切重来，这样子比较简单，好，重玩就好了。好，我在想呢，人悖逆神，一代一代都活在过犯罪恶当中，神按一个 reset 也比较干脆。但是神并没有这样做，他如果这么做，今天我们都不存在了。他选择麻烦牺牲自己的方法，因为他实在是一个美好的神。第五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的关键人物出现了，耶稣基督。神是透过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使已死的我们活过来。然而这经文呢，省略的是拯救的过程，就是说神透过耶稣基督到底怎么样拯救我们。我们从圣经其他地方可以看到，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赎罪，好叫我们得救。耶稣为我们赎罪基本上有两层的意义，一个是代替我们，另一个是代表我们。代替呢，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本来应该是你要去扫厕所的，结果我帮你扫厕所，那我就是代替你。代替的重点就是事情本来应该发生在一个对象的身上，可是却转移到另外一个对象的身上发生，这叫代替。所以呢，本来应该是你扫厕所，就变成我扫，那你一滴水都不用碰。圣经上面有许多地方让我们看到基督承担我们罪恶的刑罚，代替我们，我们就无罪开释，变成不用被处罚了。但是赎罪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是代表。去年东京奥运的时候呢，我们家就是有看一些赛事，尤其是那个戴资颖的羽球比赛。我们家呢，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就把晚餐就拿到电视机前面去吃，然后 边看边吃，我们的心情随着比赛起伏，时而 yes， 然后有时候 oh no。我们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赛事？因为戴资颖他是代表我们的国家比赛，他赢了就是我们赢了，他输了就是我们输了。所以基督的代赎也像这样子，他代表我们，他承担了刑罚受死，所以我们也承担了刑罚受死。他胜过了死亡复活了，我们也胜过死亡复活了。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已经死在罪恶中的时候，神透过基督的死而复活，让我们也死而复活。神在我们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帮助我们，为什么？因为他是良善的神。神帮助我们，因为他是好神，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所以第六节那里有括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第八节跟第九节也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人在得救的事上一点功劳都没有，我们都已死在罪恶中了，没有什么使得上力的。在这种绝望的境况中，我们只能全然仰望上帝的施恩。他有丰盛的慈爱，他愿意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是因为他是好神。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假设你今天骑摩托车来教会路上，没关系，不会骑摩托车可以想象你很会骑，骑摩托车来教会路上遇到一个机车骑士，他在你后面很不耐烦，因为他觉得你太慢了，所以他时而加速贴近你， 然后呢又想要从左边这样超过你，可是都一直被其他的车子挡住，所以他没有办法超车。但是终于有一个机会来了，他就超过你了。可是呢他超过你之后呢，他就在你前面突然间急刹车，就吓你一下，然后还跟你比个中指，就是在告诉你你耽误我的时间太久了，然后他就很快的就骑走了。那你当然很不高兴啊，但是就继续骑啦。接下来你等了两个漫长的红绿灯，每个红绿灯都100秒，然后等了之后呢，就你发现前面哎，怎么好像有个车祸，哎，有一个机车骑士摔在地上。你决定停下来看一下，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有爱心，所以停下来看一下啊，结果你发现居然是刚刚那一个很嚣张的机车骑士。然后你决定你还是帮忙他一下，哎，先生你有没有怎么样啊？要不要帮你叫救护车，我扶你起来好不好啊？我帮你车牵到旁边，你就帮助了他。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帮他？因为你有看到他以后会送你一个大红包感谢你吗？还是你有失忆症，等了200秒的红绿灯之后呢 就忘记了刚刚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是，你帮他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帮他是因为你有同情心，你有爱心，换句话说你帮他是因为你是个好人，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神拯救我们也是如此，因为他是好神，他救我们，帮助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给的恩典。我们身上没有什么上帝看了觉得没有救你一把，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应该要救一下，不然说不过去。他向我们施予恩惠完全是因为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施予恩典关键不在我们，而在他的良善。我们不再死在罪恶中，不再给魔鬼和自己的情欲当奴隶，更不用承受上帝愤怒的刑罚，这已经是很大很好的礼物。可是我们的神是慷慨的好神，他要给我们的还有更多。所以第六节那里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前面讲的呢，神救我们已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状态能够改变呢，那边讲的救我们呢比较是指灵性上的，就是与神隔绝的状态可以改变。可是这里保罗又再一次讲到了复活，这里讲的就是真的是身体肉体上的，就像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讲的，我们将来会跟耶稣一样会有复活，会有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是很荣耀的，不会朽坏的。然后我们会跟基督一样一起坐在天上，不是坐在那边没事做，那坐在天上就是你跟他一起，然后享受一个很荣耀 的景况。你有没有觉得这一节经文跟我们刚刚念的使徒信经有很像的地方？使徒信经很浓缩的讲到耶稣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耶稣所经历的我们也要经历。刚刚讲到戴资颖，那个戴资颖他代表我们国家参加比赛，但是他拿到奖牌呢还是他自己的，实质上呢你不会分享到他拿到奖牌带来的半点好处，有啊，饮料店可能会打折啦，但是基本上你没有分享到半点好处。可是耶稣基督代表我们的结果是他分担了我们的刑罚，我们却分享了他的荣耀。他战胜罪恶的能力，肉身复活的事实，荣耀的与神同在的景况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许这样子的应许可以给予现在生活上面有一些困难的我们带来一些安慰和盼望。基督经历了荣耀的三部曲，复活升天坐宝座，我们将来也一定会经历这样荣耀的三部曲，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勉强说三部曲我们现在只有半部，我们只有灵性上面的复活。但是面对生活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艰难挫折与困惑， 我们的还在等候这个三部曲的完成，但是感谢神，总有一天我们会跟耶稣一样完全的经验到这荣耀的三部曲。神出手拯救我们，关键不在我们，他施恩是因为他就是这么的良善有怜悯，他愿意这么做。他伟大的工作不但救赎我们，给我们新生命，他也让其他人看见他的伟大。第七节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给后来的世代看。神透过基督拯救施恩，关键不在我们，而在于他的良善。我们不配，但是他慷慨赐恩，所以别人看了也会觉得这位神真是伟大。换句话说，我们自己得救得福的经历能够向别人见证上帝的美好。你说我有什么好拿得出来可以见证帮上帝打广告的呢？我觉得或许这个就是我们当今做见证常常有的迷思。我们觉得做见证呢，常常要很戏剧化，本来病入膏肓了，已经没救了，没几天好活了，医生说可以进去安宁病房了，结果又活起来了，我们觉得这个才是见证。本来都破产了，没钱了，结果后来还赚钱，还可以奉献一大笔给教会建堂。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生活没有很平顺，常常也是有一些烦恼，柴米油盐的烦恼，但是呢也不是大风大浪的，让我们每天过得很动荡不安，所以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好讲的，没有什么好见证的。其实呢，我觉得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没有戏剧化绝处逢生的经历，但是还是能够为神做见证。其实想想看，我们本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神叫我们重新有了生命，这个不就是绝处逢生吗？所以我觉得最好的见证或许就是很平凡很真实，但是里面却蕴含着新生命的力量，这样的见证。神向我们施恩是因为他是良善的上帝，不是因为我们好。但是很奇妙的事情是，神计划拯救我们，他也计划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透过基督拯救我们，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好像重新创造我们一样。当我们原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困境解决了，我们就能够行善。这里我们可能很快想到，哦，我知道，所以呢，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要好好的做善事。这里其实讲的并不是世上一般讲的这种善事，当然这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而是对比于过去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行事为人，神重新创造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良善当中行事为人。我们过去在旧的生活里面行事为人，现在我们在新的生活当中行事为人。但是除非你以前过的是一般道德律都可以评价你的生活非常糟糕 的生活，除非是这样，否则新的生活其实跟旧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一样工作，我们一样上学，我们也一样吃饭睡觉，过着我们的生活。得救前跟得救后在表面上面似乎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更深层的在属灵上面却有天壤之别。以前我们是可怒之子，但是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却可以讨上帝的喜悦。再一次我们从这节经文可以看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神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可以看到独行其事的神按照自己的心意赐福塑造我们，这关键不在于我们自己，而是他是良善美好的上帝。他像一个雕塑家按照自己美好的计划造出一个完美的艺术品。 大家觉得可能有一点纳闷，觉得今天是母亲节，好像我的讲道跟母亲没有什么关联。其实我觉得这段经文还是可以应用在这个时刻。母亲是最容易被歌颂的角色，但是仔细想想，那些颂赞母亲的诗文歌曲真的很切实吗？所有的母亲都像月亮一样照耀你家门窗吗？还是常常带来乌云闪电雷轰呢？我自己是一个母亲，我也觉得我蛮尽心尽力的，但是那些歌颂的话对我而言，若我仰望上帝，我觉得其实言过其实。因为最好的母亲是我们的上帝，他爱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辖制，不是因为我们好，是因为他这么的仁慈怜悯。他比所有的母亲都有智慧，有爱心，有能力，他随时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即使我们常常不受教，他还是多次多方的提醒我们。因为神赐予恩典，关键不在我们，乃在他的良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透过基督叫我们从死里复活，你满有良善与慈爱，我们敬拜你，求你的大能时常托住我们，叫我们行事为人都能讨你的喜悦。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